他的作品中遍及这样的人物，乍一看简单扁平的可笑，从来不需要重新介绍，然而又从来都不会举止失措，隐喻失意。亨利·迪尔尼，我的耗子先生，写吕迪·卢卡斯等等。尽管他给自己的人物贴上理智、傲慢、情感、偏见的标签，可他们绝不局限于这些品性限定的范围。至于真正原型人物的定义，经过上文的讨论已经不言自明，无需再多费口舌。我需要做的不过给出几个在我看来典型的原型人物的实例，以使其定义更加显豁。战争与和平中的所有主要人物，所有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人物，普鲁斯特的某些人物，如家里的那个老佣人，盖尔蒙特公爵夫人，像绿子先生和生路，包法利夫人，他就像摩尔弗兰德斯一样拥有一本专门讲述他的小说，其形象可以得到进一步拓展，可以无拘无束的爱干嘛干嘛。萨克雷的某些人物，比如说贝吉虾婆和比埃崔利克斯，菲尔丁的某些人物，亚当斯牧师、汤姆·琼斯，还有夏洛蒂·布朗特的某些人物，最突出的当属露西·斯诺，还有很多我就不再罗列下去了。检验一个人物是否原型的标准，是看他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我们感到意外。如果他从不让我们感到意外，他就是贬的。假使他让我们感到了意外却并不令人信服，他就是贬得像冒充圆的。原型人物的生活宽广无限，变化多端，自然是限定在书页中的生活。小说家有时单独利用他们，更经常的则是结合以其他种类的人物来成就其活现真实生活的抱负，并使作品中的人类与作品的其他方面和谐共处。二，现在来看第二种策略，讲故事可以采用的视角。对某些批评家而言，这是最基本的策略。说到小说的技巧，最关键最复杂的方法问题，波奇鲁伯克先生道，我认为就是视角问题，也就是叙述者决定跟故事采取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。在他的大著《小说的技巧》中，他以其天才和洞见逐一检讨了各种叙事角度。他说，小说家可以从外部描述人物，作为不偏不倚或是有所偏袒的旁观者，小说家也可以自认全知全能，从内部描写他们，或者他还可以采用某一人物的视角，假装对其他人物的动机毫不知情，再或者他还可以采取介于这些视角之间的某种态度。鲁伯克先生的追随者将为小说美学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，这个基础恕我绝对难以苟同。他的检讨未免失之草率，在我看来，最关键最复杂的方法问题并不能归结为几个公式，而在于作家能有多大本事迫使读者对他讲的故事信以为真。这本事鲁伯克先生也承认并表示赞赏，不过却只视之为枝节而非关键所在。我却认为这是关节点中的关节点。我们不妨来看看狄更斯在《荒凉山庄》中是如何糊弄我们的。《荒凉山庄》的第一章是全知视角，狄更斯把我们带入大法官的法庭，而且飞快地介绍我们认识法庭里面所有的人物。到第二章他换成部分全知视角，我们仍旧用他的眼睛去看，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他的视力变得模糊了。他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丽斯的德洛克爵士，认识德洛克夫人的一部分却并非全部，而对于图金霍恩先生却什么都没说。到了第三章他竟然变本加厉，干脆采用戏剧性手法，把视角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士 Esther Samuelson。
我开始写这一部分篇章时感到困难重重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聪明。
艾斯特就这么接过了话头，而且只要还是他在讲述，他就以同样的口气始终如一地讲下去。创造他的作者随时可以把话头抢过来，四处逛逛，挑自己喜欢的发发议论。艾斯特就被随便抛在鬼知道的什么地方待着，去忙活什么我们并不关心的琐事。从逻辑上讲，荒凉山庄可算得上支离破碎了，可狄更斯照样能哄得我们五迷三道，我们也就不会去介意什么视角的频频转换了。批评家总是比读者更爱挑剔，他们急于为小说确立显赫的高位，未免就过于热心地为小说寻找只为其独有的难题，以使其区别于戏剧。他们觉得，小说若想被公认为一种独立的艺术，须得先有其专属的技术难题，又因为视角问题自然专属小说所有，于是就过分强调了其重要性。我本人倒觉得它还不及人物之间的适当混搭来的重要。人物的问题同样也是剧作家所面临的，小说家必须哄得过我们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让我们再看看另两个视角转换的例子。杰出的法国作家安德雷基德出版过一本叫做《伪币制造者》的小说，这本小说我们下周还有更多的话要说，眼下先说一点，这本小说虽极具现代性，却有一点跟荒凉山庄类同，从逻辑上讲支离破碎。作者有时候是全知全能的，他站在幕后向我们解释一切，脏皮人物有时他只是部分的全知全能，摇身一变他又采用戏剧性手法，通过一个人物的日记来讲述故事。同样是缺乏统一的视角，原因却并不相同。狄更斯是出于本能，记得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刻意安排。他在视角的转换过程中太过啰嗦，一个小说家如果太刻意于自己的创作手法，作品也自然会显得太过刻意，徒有趣味而已。他已然放弃了对于人物的创造，一心要我们帮他分析自己的思想。读者情感温度计上的水银柱自然也会随之而急剧下降。伪币制造者在最近的作品中成熟趣味十足，可是还算不上一时之选。我们现在虽不得不对其结构大加褒奖，但对整部小说的赞美仍需有所保留。说到第二个例子，我们必须再次审视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我们会发现这才称得上是巨著。我们被裹挟着在俄罗斯大地上纵横往来，全知视角、半全知视角，在需要的时刻不时来一段戏剧性手法，最后我们已经全盘照收。鲁伯克先生自然不会，虽说他也觉得这是部伟大的小说，可假如他自始至终只采用一种视角的话，他就会觉得他更加伟大了。他觉得托尔斯泰还没有把全副才华完全发挥出来。我觉得写作这桩游戏的规则可不是这么回事，只要效果好，小说家尽可随时转换他的视角。狄更斯和托尔斯泰转换视角的做法都很成功，我倒认为这种扩展和缩小认知范围的能力，视角的转换正是扩展或缩小的征兆。这种可以自由决定彰显什么、隐藏什么的权利，正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最大优势之一。这也正好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对应起来。我们有时候比别人愚钝，我们偶尔能窥破他人的思想，但并非总能做到，因为我们自己的头脑也会疲累。这种时隐时现的状态终究使我们接受到的经验变得多姿多彩。很多小说家，尤其是英国小说家，对于他们书中的人物就是如此形式的。 对他们的表现时紧时松，我们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诟病的。当然，他们如果在转换视角时让我们感觉出了他们的刻意性，是该遭到诟病的。这又带出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：作者是否该对读者推心置腹、妄充知己，将人物的一切向他和盘托出呢？其实，我们上文已经有所暗示，最好不要，这实在很危险，通常都会导致读者的热情降低，导致读者心智和情感两方面的松弛，更糟的甚至会显得滑稽可笑。这等于出于友好邀请读者来到人物背后，看清楚他们是怎么被挂起来的。甲看上去不错吧？他一直是我的最爱。让我们琢磨琢磨乙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也许他有些东西还深藏不露呢。果然，你瞧，他真是有颗金子般的心呐。跟你看了这么多了，我该把他放回去了，他应该还没有留意到呢。还有丙，他历来就神秘兮兮的。
这么一来，读者的亲近感是赢到了，却牺牲了作品能够带来的幻觉和崇高感。这就仿佛拉人家去喝酒，好让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一样。恕我直言，菲尔丁和萨克雷在这方面就犯了大忌，就像是在酒吧里空谈闲扯。过去的小说中，这是危害最烈的一点。不过，对读者推心置腹，带他去认识你小说中创造的那个世界，则另当别论。像哈代和康拉德那样，跟自己的人物拉开一定距离，却把他所认为的一定环境下的人生真相概括出来，这没什么危险。真正有害的是将某个特定的人物兜底儿亮给读者看，这会诱使读者将注意力从人物身上转向对小说家思想的考察。其实，在这样的情形下面，你也从来考察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因为此时的作者根本就不在创作状态上，单单来一句“来，咱们好好聊聊”，创作的热情就已经冷了。我们对于人物的讨论必须告一段落了。等后面我们讨论情节的时候，人物的形象也会连带着呈现得更加完整些。
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